好，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是“致富须知”，就是发财了。世界上关注的四个焦点呢，大概这个财富是第一焦点。第二个焦点呢是健康。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地位啊，第四个焦点呢就是美容啊。现在我们大概世界上最关注的是这四样东西。那么财富呢是第一要关注的啊，大家都想发财啊。那巴菲特呢也教别人怎么样买股票。你和他这个吃个早餐呢，可能要花$25万，告诉你怎么样去更好的去发财。那当然，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肯定不是讲世上发财，讲讲树林上的这个光景啊。刚才读的圣经启示录书里面说呢，老底家教会是贫穷的，啊，这个自以为富足。也就是末世代的教会呢有这种现象，觉得自己很不错，在凡事上都能够做别人的榜样，我拥有懈怠真理，我有很多的亮光，觉得自己呢很了不起。但是耶稣说，其实你很贫穷，你是赤身露体，是瞎眼的，是看不见的。意思说我希望你能够富足，要叫你什么，要叫你下劝你向我买火烈的金子，这个方法就是说你要向我买火烈的金子呢，你才能够富足。经常刚才也讲到，世上有穷人，有社会有不公平，有人很发财，有人很缺乏。但是上帝的安排呢，他有一个方法，叫我们那个信心上富足。这里面有个另外一个富足是给你，你可以去追求另外一个富足，这个富足呢能够消除了一切的不公平，而且使你能够得到永生上帝的国。那这个国呢，是任何财富不能够替代的啊，它带来这个丰富呢。是远远胜过世上的财宝。那么第三段经文呢，是彼得告诉我们说，希望我们每位信徒呢都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上帝的国，这就是希望我们灵力能够丰富。好，我想呢，今天我们就讲讲呢，怎么样在上帝面前得致富啊，就很简单的啊。我们提几样，第一点呢就是修路，这是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标语啊，一个口号。这句口号怎么说呢？要致富呢，先修路。这个话是千真万确啊。如果一个贫穷的山区啊，一个偏僻的地方啊，它如果没有好的路呢？你想这个地方能够发展一下发财，不可能，要把路线修好啊，这个你资源能够运出去啊，外面的这个所需要的这个材料能够运进来啊，这样有了这个路呢通畅了以后呢，你才能够发财啊，很难。那在树林上呢也一样啊，要修路，同样。要致富呢也先修路，这条路大家都清楚了，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把他和我们关系最重要的三点呢，把道路放在前面啊，生命放在第三啊，就是前后次序呢，应该说我是你们的道路啊，真理再是生命。耶稣说他就是我们的路啊，就是我们的路。那耶稣的开路先锋来到世上呢， 我们都称他是开路西风。施洗约翰呢，找耶稣六个月来视察，为耶稣铺路。他的任务就是啊，修直主的路，啊，为我们修直主的路。一些山坳都要垫满，大小山坳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啊，这就是他的任务。他在约旦河的时候呢，为耶稣洗礼的时候，他说：“看那撒的羔羊，除去世人罪业的。”这就是他的传道的一个使命。有人把这句话呢，当作以前传福音的、以前传道人的这个讲题的一个中心，啊，这话只有这么一句。但是呢，如果我们传道人讲题如果离开这么一句话呢，你这个讲题就是不成功的，就这样说。因为他说看哪啊，这是仰望，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要去有个焦点让你去看。你看什么呢？你看撒的羔羊，也就是我们传道人要叫人去看撒的羔羊，这是你的方向，你传道人的工作方向，你的叫人主事的目标，也就是要别人注意你今天在世界说要看的，就是这么一个，就像保罗说仰望十字架，你要看撒的羔羊，看他有什么结果呢？他能够除去世人罪业，一切讲到的内容不可能说离开这么一个主题，如果你离开这个主题，你就是不成功的，就这样去。那他的目的就是施洗约翰就是叫人看看，他说你要看看撒的羔羊，除去世人罪业，他就为我们铺了这么一条路，我们的视线呢要注视这个这位上帝安排的这个羔羊，也除去我们罪业。施洗约翰呢就是做这个工作，这样呢，那些看见耶稣看见上帝羔羊的人呢，才知道我应该怎么行，就像门徒在耶稣升天以后啊，他在耶路撒冷的工作之间呢，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的记载呢，门徒没有一个例外，他每篇讲到的中心就是说，证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呢，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上帝按照他的定旨先见呢，让他复活了。今天呢，已经坐在高天上，我们去看他啊。有一句话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呢，没有赐下别的名能够使我们得救，这是救我们的唯一方法啊，唯一方法。那么施洗约翰就做这个工作，就是拉我们去，你心中如果有山坳，如果有山岗，有困难，有高低不平，你里面或者弯弯曲曲啊，但是呢，你都要什么？要改为正直，你去什么？仰望这个上帝羔羊和耶稣基督什么有来往。我们来到教会里呢，如果是第一天来到教会里来呢，我们会他觉得我刚刚来信主，我也不知道怎么信，不知道怎么信，那你能教教我，教教我应该怎么样做个信徒。那我们会告诉他，告诉他一些方法，方法很简单啊，你呢圣经呢买一本啊，回去看看。你呢也学习祷告，首先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你呢能够背啊，把那主祷文呢你也好好把它背啊，还有呢安息天聚会呢经常来，如果呢有什么大聚会呢，有什么特殊聚会呢，你也来参加啊，再有呢有诗歌呢唱唱。那我想除了这些以外呢，你不能够再想出什么方法了啊，他就照着你所讲的去做了，你也这样做，叫他呢也这样做。那么信徒和信主和没有信主的差别呢，就在这个地方。你呢会看看圣经，你呢也会祷告，你呢也来参加聚会，你呢也会唱唱诗歌， 除了这几样方法以外呢，没有别的在所区别在哪里，我们就不知道。这个额头上面也没有这个标签贴在这里，我是基督徒，或者我不是基督徒。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呢来区分，哦，这个人是信耶稣的，那个人是没有信耶稣的。如果一个信徒这些都没有了，如果信了很多年了，祷告没有了，读经没有了，唱诗没有了，聚会没有了，那你就在什么地方再证明你是个信徒呢？那不可能，没有地方再证明了。不可能说我的爸爸他是牧师，也不可能说用这个方法来证明我是信耶稣的，也不可能说我是三代四代都信耶稣，我现在这些是没有，但是我是信耶稣的，不可能。因为呢，这几个方法呢，就是信耶稣和不信耶稣之间的区别。为什么呢？又是因为这是和耶稣基督交通的路。我刚才就讲那个道路，我们是借着诗歌，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聚会，我们借着这个各样的这个属灵上的交通呢，来和耶稣有来往。诗歌是来往，这个读经是来往，祷告是来往，聚会生活是来往，就是这是一条路，通向耶稣的一条路。我们借着祷告把我们的心意来告诉耶稣，那耶稣呢借着圣经或者借着讲台呢，把他的旨意呢来回应给我们听。意思说，哦，我听到这个讲台上的信息呢和我祷告的心意呢，我刚刚那个问题能够解决了啊，那呢我和耶稣就有了来往。诗歌也是同样啊，是每首诗歌唱的时候呢，就是把我们的心意呢借着这个写诗的人他的话语呢，把我们的心意呢带上去，我们唱出来。这样呢，上帝那里恩典能力就来了，这个记得这样一个交通，这是个通道了，这条通道。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交通呢，你和耶稣之间不可能建立任何关系。因为有了这个通道呢，我们就明白上帝旨意。我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和他有了来往。去年啊。2017年是路德马丁这个95条，这个反对天主教的95条公布呢，这个500年吧，听说是这样哈。路德马丁面对这个教皇这样一个权势他一个人去面对这个强权，要进行宗教改革，这个是肯定的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教皇到最后呢要召见这个路德马丁，他说你要来，你到教廷来，我要问问你吧，你说明你的理由吧，大家劝他不要去，那肯定你去就是不要说九死一生了，就是百分百死的了，百分百死，也不要说没有一丝一毫希望。但是路德马丁去了，我们从历史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路德马丁在去的时候是写了一首诗歌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写了这首诗歌唱着这首诗歌进入那个沃尔玛斯城沃尔姆斯城。我当他去见教皇的时候，他是抱着必死的这个决心但是呢他也就是我有信心呢，觉得上帝用着它来进行改革。那么我们现在后代的教会呢，利用这首诗歌，我们要把困难交给主，有的时候呢，也把这个大小三纲呢也交给主求主能够为我们行起拯救这些都是交通的方法，都交通的方法这个我们祷告也是交通方法借着这个祷告呢，把我们和主之间呢连起来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呢，他打了一个比方说，如果一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呢，这个枝子就能够结果子。这个很简单，一个生命上的一个道理。那我们和耶稣之间有那个连接呢， 这个枝子就能够结果子，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啊，只要和耶稣有连接，啊，这个葡萄树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这个枝子结果子呢是自然的，也就是你和耶稣之间有了交通，那个葡萄树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就是有了交通，根啊和干这个来来往往，太阳光照在叶子上面，怎么样吸收这个能量啊？这个合成成葡萄糖啊什么？这个养料呢，直接有了来往，自然就结果子。上帝就是安排啊，让我们这条路呢能够畅通，啊，这条路畅通，这个路一通呢，什么都有。雅各书里面有讲到一个有一个经历，旧约雅各书里面说到良人呢，称赞佳偶，称赞佳偶呢，他说你的肚脐呀，像一个圆杯啊，不缺调和的酒。这个雅各书里面称赞良人称赞佳偶的肚脐呢，当然有人说这是爱情上面的这个一种啊彼此的一个欣赏。其实呢，这里面在属灵上讲，就是肚脐，就是我们连在一个婴孩连在什么母体上的一条脐带，啊，一条脐带。那就是说，一个婴孩他要在生命成长过程中间，他没有这个脐带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和耶稣基督这个连接呢，也就是借着什么？借着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和葡萄树的连接，借着这个交通和耶稣来往。那所以这些呢都是方法，就是通道啊。我们祷告、诗歌、读经、聚会，都是我们和耶稣基督连接的方法。这是道路啊，要修直这条路。里面如果有困难啊，有时候呢有山阻隔了，前面有困难看不见了。山一般它代表这个困难了啊，难处了。如果这个山把你阻隔了，你看不见了，那你不可能说我来否定我的信仰来解决问题，就是要把大小山岗要削平，要去仰望耶稣，啊，好像这个路瘫方一样，把这个道路遮住了，我不能开过去了，我不可能站在这里或者倒退，我要把这个路呢，要把它打通，我们再过去，啊，这些就说明你心里弯曲了。你心里弯曲了，耶稣看不见。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弯弯曲曲，我们不正直，有的时候呢自己的原因造成把耶稣遮住了看不见了，这个时候呢弯弯曲曲的要变为正直，啊，你只有仰望耶稣，你才能够解决你人生的问题。这些呢就是我们给他简单一句话呢，你要致富呢，首先要修路，这个路要先修好。如果你这个路有出现问题，这个交通出现问题，那就是要注意啊！这是我们生命上可能有失败的开始，也是障碍、阻隔，是你和耶稣基督来往，那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啊！好，我们再讲第二点。第二点呢，投资啊，我们讲做生意呢，要致富呢，要投资，这是基本道理。你要赚钱，你要致富呢，你肯定要拿出资本来，没有什么无本生意是没有的啊，应该有投资。那么在天国里怎么投资呢？在天国里怎么投资呢？啊，我怎么样投资呢？哪里是天国银行呢？啊，那么耶稣有讲，耶稣在马太福音啊告诉我们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呢有虫子咬能够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哦，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投资，要把你的钱投到什么天国里去， 啊，这一点很明确啊，因为呢啊，天国里是稳当的，在地上呢是不稳当的。今天这个钱在你手里，明天可能就飞走了。啊，我们看到啊，中国这个近来有一个发明了一个词啊，发明了一个现代化的词，这个词叫跑路啊，跑路就是特地指着那些破产了的老板。他呢破产了，结果怎么逃？因为用逃呢太难听了，就用这个中性的名词叫做跑路啊，就跑掉了。为什么呢？今天可能我在很好的做生意啊，很发财，突然之间呢一变化呢，突然出破产了。这些事情呢发生在中国是经常见到，经常见到。耶稣当然也看到这种情形，耶稣说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呢是不稳当的，你把你的钱财呢积攒在天上，天上呢是稳当的，哪里呢？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业在哪里？那有人说怎么投资？我怎么投？哪里有一个天国银行天国银行呢就在我们这里，就在教会，就在弟兄姊妹中间。意思说，你若把一杯凉水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喝，不能不得赏识。这个话呢是把我们投资呢讲到最低限度了。如果一杯水拿出去是一杯凉水，还没有用什么加温，还没有烧开的，你把一杯凉水拿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喝呢，也不能不得赏识。就是这杯水呢也成了什么天国银行里的投资。意思说我的公益是不会不计算这一点，你有一点好处我也不会忘记的。你对别人的需要你看过他的时候，就是付出一杯凉水呢，在天国里也能够收到。可见呢这个投资很简单，很容易。耶稣要告诉那个青年财主的官，青年财主官有很多钱，很多财富，但是他觉得缺少永生。我呢如果死了以后呢，这么多钱带不去，我希望我地上也有钱，天上也有钱。所以他希望呢自己两方面都能够得到，就问耶稣，他说良善的父子，我要怎么行才能够得永生。他提出这个问题呢也很直接，也很重要，对他来讲是最关键的。我怎么行才能够得永生？我希望我也又是年轻，又是个官，又有钱，这三方面呢对他来讲是等鼎盛时期最好的时刻。这个时候呢我现在缺一样，就是怎么样得永生。那耶稣当时又问他一句话，他说你知道这个诫命你听过吗？诫命怎么样？这个青年财主官很兴趣，什么诫命？你叫我守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不可贪心。耶稣把这个诫命就背给他听。他说这些我从小都好，都守好了，我从小都守好了。他很自信。耶稣说你还缺少一样，你还缺少一样。什么？我缺少哪一样？意思说你问我诫命我都守好了，你问我缺少一样。耶稣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这里耶稣告诉他一个要把财宝转移到天上去的方法，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有财宝在天上。那说明呢，你要做天上的富翁呢，你必须要把地上的这些呢要变卖掉。有些解经家呢这么解那也解，他说耶稣叫这个青年财主官把东西变卖掉，如果是这样苛刻的话，不是对每个人都有一个要求吗？ 那耶稣也没有告诉叫我们把东西卖掉。如果那个青年财主官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那不是才能够进永生，那我们也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否则不公平啊，否则不公平啊。他说有人解经家说这个变卖这个东西不是真的叫他家把家里东西卖掉，是把他把罪卖掉。我说荒唐，罪卖掉谁要啊？卖给谁啊？耶稣这个时候是要叫他把自己心里的话讲出来。你说自己我守诫命了，我已经做一个从小就守诫命的人了，我现在告诉你诫命里面是什么，是爱。诫命的总归就是爱。如果你看到那些人有需要，你做个守财奴，你做个守财奴啊，别人的死活和你丝毫没有关系啊，你过着那种自私自利的那种人生，你说自己在天国里会有丰富吗？啊，你当你有发出爱心，把你的东西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在天国里就收到你的财富。啊，这个话呢就简单，所以有人说世界上有各种不公平的现象存在，这些不公平的现象好像是上帝不应该让它存在的。有人去探究，上帝既然是公义是公平的，为什么在世界上有这么一种啊，有人富的那么富，有人穷的那么穷啊？但是感谢主，上帝让这些不公平现象的存在，是让这个爱能够有所流动。这个爱的流动能够使许多人因着爱的流动，使他的财宝能够积攒在天上。所以在世上贫穷的人呢，你可以在信上得富足。你在世上有钱财的人，上帝把这些钱财交给你呢，也叫你是在爱的流动，是你什么？是你今生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耶稣叫这个青年财主官呢，你必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跟随我，跟随我。其实就是你要做一个守诫命的人，那你就要应该怎么？要实行爱的原则。你如果把一杯凉水给弟兄一个最小的喝，在街上也就收到你的财富，这就是投资，这个就是今生的投资。也上帝给我们不但有今生的财富来让我们去管理啊，上帝给我们的一切都，我们一切都是上帝给的，我们不过是管家。刚才我们这一期的学课是管家。我们不过是个管家，来到世上做客啊。我们在我们特定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在世上做人。这个时候上帝叫你在做他的管家。我这份财富给你管，这个身体让你来管，你的恩赐让你来管，你的才能让你来管，你能够有各种的恩赐可以运用，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我给你的，你好好的用，好好的把它管好，怎么样去使用好，这就是我们做人给自己的定位。我们定位就是我们是上帝的管家啊，这个身体暂时让我们管管，你要把它管得好，要做健康的人啊。你要做，你有才干，你的才干要好好的发挥，要使用，那你做一个能够物尽所能的人啊，你能够在世上所有的肢体都让你去管，你怎么样去做一个啊为主所用的人？像保罗讲，你把肢体献给义做器具，你把你的肢体，这个身体是上帝给你的，上帝给你的，你把你的身体献给义做器具，这样呢，你就是义的奴仆，做义的奴仆，你动用你的全身器官，你来为主服务，那你这个就是投资。你把你的身体用来服务主，你就是义的器具。那上帝给你什么赏赐呢？永生做赏赐。如果你把你的肢体是一个罪做器具，你就是罪的奴仆。当然很多人我们可以运用你的手去做任何事情，你可以用手去犯罪，你也可以用手去行义，你这个路可以走罪恶的路，也可以走什么？走公义的路。你的嘴巴可以说撒谎，可以欺骗，可以狡诈，你的嘴巴也可以说诚实的话，安慰的话， 那我们每个器官每个功能都可以用来什么，要做坏事做好事都是你自己选择。这样我们用我们的才干去投资，为主效劳，这就是投资，这就是投资。那么你在天国的投资就根据我们投资的多少投资，这就是啊，很简单的道理，很简单的道理。那如果啊，上帝给我们这些恩赐、这些才干要用得好啊，那就是教会的好处。不一定说我有多少钱，我才能够在天国银行里去投资。我不一定说那些百万富翁一样，我为建造教堂奉献了多少钱，那我没有这么多钱，是不是天国里财富就少一点？不会啊，上帝给我们宝贵的所有一切，凡是你能够做的，经上只有几个字：尽心尽力尽意尽心。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做到这四个尽，那就好了。什么东西怎么上帝那里收到的都是最宝贵的。这是到北方哈，北方那个教会呢是大教会，新番其实也去过的。那个教会呢可以坐1200人，基本安息天都是满了，还有楼上还有另外一个堂啊。那每个安息天之前呢，总是有老年人来啊，把每个座椅呢，把它擦得干干净净。他老年人觉得我没有什么事情做了。我就是到教会来，就是只能够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他存着这个心来做啊，上帝就纪念他老年人。他说我能够做的就是这个，为教会做一点事情，就是我的愿望。那他能够这样，哦哟，1200个座位啊，他要这样擦擦擦擦擦，擦了那么多时间，几个老年人他组织起来，大家为这个座位呢清洁一下。那就是他的愿望，他能够做的事情。哎，我想在上帝那里，这一杯比那一杯凉水就更有价值了，更有价值。教会里有诗歌班，我们说有健身舞，我打比方啊，他能够把自己的才华贡献出来，来服务教会，这就是投资。有一次在。我们浙江一个台州地区呢，有个山区的一个教会，那个教堂是不错的啊。那个教堂呢，这个他搞了一个，有个地球仪在那个教堂上面啊。这个地球仪呢还会转，这也是全国好像是也比较开了个先例。每次大聚会的时候呢，总是请了两位这个烧饭的师傅来，这两个师傅呢是老弟兄。本教会的弟兄，因为他那边的烧饭呢是要有点技术，这么大锅的饭呢要有点技术才能够烧好的。每次大聚会都请他们两位老人家来。有一天呢，大聚会过程中间呢，我走那个山路，这个老弟兄碰到我，他说：“张牧师，今天那边讲到讲那个马大玛利亚。”他说我看看呢，我呢每天都烧饭的，我是不会得救的，得救是不可能。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他们那些都在听到，我呢就像马大一样每天在烧饭。他说耶稣不是说了，马大马大的，你为什么为这些事思路烦恼呢？他说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没有称赞马大的，我这个人还能够得救。我说弟兄啊，你听错了。我说耶稣说那个马大并不是说他烧饭不好，也不是说他烧饭呢耶稣说他不喜欢。我说耶稣告诉马大，你的精神状态不对，精神状态不对。如果没有马大烧饭，我说这些门徒都要饿肚子了。我们今天聚会如果没有你们两位烧饭了，我们大家都不要吃饭啊。耶稣喜欢我们饿肚子在那里听啊。 不可能的啊，因为玛利亚的精神状态不对，她那个时候的心里面是觉得这个事情，我做这个事情啊，心里有点不甘，有点不悦。我们两姐妹啊，为什么就我一个人来烧呢？她想来妹妹来帮忙，妹妹帮一个人烧上的本来可以烧的，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因为有两姐妹呢，她就耶稣来到我们家呢，啊，我们一个两姐妹一起来服侍，你为什么一个人坐在那里听呢？所以她心里有点不甘愿，想去看看，想招呼她一下，又找不到这个机会。玛利亚一直在那里很专心，啊，她如果眼睛往这里看呢，我可以招呼她，又怕打扰耶稣不好，所以呢，每看一次呢，她心里就。哎呀，这个好像开水烧了一样，这个油炸了一样，心里越难受，看一次越难受，看一次越难受，结果难受到了压制不住了，去找耶稣。主啊，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伺候，你看你不在意吗？啊，你看这个话在耶稣面前都讲出来了啊，我妹妹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伺候，哎，你不在意，你不管管的。你叫他来吗？意思说，哎，这个时候耶稣讲这句话。我说，凡是为主做的事情啊，我对那个老年人讲，凡是为主做的事情，你这个事情很有意义的啊。这都是为主做的啊，没有大小的，也没有说哪件事情价值大一点，哪件事情价值小一点啊。两个小钱投在奉献箱里，这两个投。穷寡妇投进去的，耶稣称赞他比所有的人都多，因为他把自己养生的都投进去了。看你这颗心，你尽心做的啊，主都被纪念。你如果里面不乐意做，很生气去做，那就没有价值了。哎，这个老弟兄呢就明白了，我们为主做的事情就是投资，就是在天国里面投资。这个投资呢，一定有回报的。一定有回报的，啊，所以啊，哎，有我想起一个笑话，你这个笑话也不是真，也是真的。以前温州呢，那教会呢，经常有人呢，老年人多。现在温州教会呢，青年人多；以前温州教会呢，老年人多。慢慢的，老年人多呢，丧事礼拜就多。就像有些教会呢，他说这次啊，我知道，东北教会呢，他说今年算一下呢，去世三四个人，这算少了啊。我们黄岩教会老年人也多，有的时候呢，一天有的时候两个老年人去世，温州那个时候老年人去世也蛮多的。那有一个人身体也不太好，每当有人去世呢，他一定来送，我们都劝他不要送了，你自己身体都不好，你来送丧事礼拜你就不要来了，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把这个遗体呢送。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投资。我这样投资投下去呢，以后别人也会来送我的。耶稣叫我们投资呢，要把我们全部的精力什么都投在天国的事业上。这样呢，你做个管家呢，啊，你可以尽你的心，尽你的力去做你所能够做的事情。一杯凉水都是杯鸡。所以耶稣啊，要教我们，他说：“你如果对那个青年财主管，你必买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你如果把这些财富转到天上去，那该多好呢！”我们组内有一个人做了大老板，他自己说自己，他说：“我的赚的钱呢？”他说可以用无处可容来讲，无处可容啊！经常不是讲吗？你用十分之一，你叫那十分之一，你试试看，我试试我看，我就开了天上的窗户呢，我要 倾覆于你，使你无处可容。他说自己赚的钱是无处可容的，但是呢很小气啊。他这些赚的钱呢，他说自己精心的准备，他自己筹划啊，要怎么样。我说过了，我说教会要建堂的时候呢，他把自己什么东西拿出来呢，他把自己那个破的电风扇，教会买了两间房，买了个车棚，买了个车棚，买了个车棚呢，要装电风扇啊，天气热嘛，没有电风扇，他要奉献，他奉献什么东西呢？奉献把自己装修房子，自己住新房啊，买了新的电风扇，把这个破旧的电风扇呢拿来给教会呢，拿教会装，给教会装。哎呀，教会装了，不装电风扇还可以，装了电风扇呢，聚会都不安宁。这个电风扇有声音的啊，一看电风扇呢很吵，那么多电风扇，哎呀，没办法。我说这些很特殊的了，这些很特殊的，有人发了财，我那天讲过了，我有人发了财，他把什么东西呢？我说那天我讲过，我说有个姊妹电话打来，他说这么是怎么办呢？我们房间里那个房间里，工人睡的那个房间还缺少一张床。他说现在有人说奉献一张床，你说要不要收？我说奉献了嘛就收嘛。他说不行啊，这张床是死了人的，他睡过的，死人睡过的床。你说他想出个方法来，死了人的床没人要，送到教会里来。我说那个人呢？说自己钱无处可容的一个人呢，他把自己这个财富积攒起来，积攒起来，到好了什么？到后来死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落到他自己儿女手里啊，都给外人去享用啊。他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如果你的财宝如果放在教会里啊，那不知道福音要传到什么地方去啊，也不知道发生什么效用。但是一个人守财奴啊。他守到这份财富啊，到最后呢，什么结果呢？什么好处呢？什么都没好处。耶稣说，积攒财宝在地上，有贼来偷的，有贼来偷的，也会朽坏的，也会虫子来咬。所以，当一个人能够在天国里投资的时候呢，你就是富有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做富有的。感谢主，从寡妇两个小钱都成为比别人多的人啊！感谢主。那个玛利亚与玉瓶的香膏，玉瓶的香膏膏在耶稣身上，耶稣说无论到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讲讲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当做纪念。耶稣为她打广告啊，叫大家知道这个女人一瓶香膏值多少钱，值多少钱？他说他的香膏是为我安葬的时候做的，凡为主做的都是投资。好，我们讲第三点，经营。我们开了个店，办了个公司，我们如果有投资投进去，要好好经营。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才干、能力、钱财，我们都要好好投资，你才能够发财，才能够致富。投资怎么经营？用心、殷勤。我们现在看看，有很多人公司倒闭，有人开了店就关门。当时呢很热闹，开业的时候呢送花篮啊。中国人的狮子跳跳狮子舞啊，还有呢放放鞭炮啊，搞得很热闹，开张。后来没有不到一年呢关门。有的富二代啊，用老爸的资本说自己要开店，把那老本把它吃光了啊，后来关门了，又向老爸要资本。我们看看这些人为什么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失败呢？没有用心去做呢，做不好。要殷勤去经营。耶稣说有一个人到外国去了，就是说他自己 要到外国去把他的本钱交给三个仆人，这三个仆人一个人拿5000，一个人拿2000，一个人拿1000，交给你呢，你要为我去做生意，经营嘛，去做生意嘛，做生意呢，他说我回来的时候呢，我要和你算账。啊，这拿5000的呢，他就再去做生意，赚了5000；拿2000的去做生意，赚了2000；那个拿1000的呢，他心里有个小算盘。他说我的主人很计较，很计较，他呢没有撒种的地方也要去搞一点来，他希望就是能够为他的家呢，他希望多多的有收入。他说我如果做生意把他亏本了，那怎么办呢？最好安全的方法呢，就是把这个本钱呢放在那里，不要动它，这样好，我不做亏本生意。主人来的时候呢，我把原来的银子交给他，自己省得辛苦，这样呢，把这个银子呢挖了一个坑呢，就放在这个地下，埋在那里。哎，主人来了，拿5000的就交给他10000。他说：“主啊，你的5000的银子本钱在这里，我赚了5000，我现在交给你。”主人说：“好，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呢，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也就是说我要赏赐给你，有的地方说管几座城，我要把几座城给你管。那拿2000的也说啊，这个2000是你的本钱，这里我赚了2000，我也交给你。主人也同样的称赞，没有一点差别。他说好，你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呢，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有时候我们听听耶稣的称赞，说又忠心又良善。忠心是可以讲，良善在哪里？做生意怎么叫良善？耶稣这里明明是讲，你做生意就是为救灵事业投入，你做为救灵事业的投入就是你的良善，你的良善就在这个地方。你对别人灵魂的关心就是你的良善，你希望别人得救就是你的良善，你希望我参与这个善功就是你的良善啊。那我们殷勤的去做生意要辛苦的吧，拿了这个本钱不能够说我就躺在那里不做事，有了这个本钱多给你的向你多要，给你多少你越多给你越向你多要，你有恩赐有才干有财富有向你都要，要和你算账，你这个管家是怎么当的。那你是又忠心又良善，你又忠心对我，对世界上人有良善。他说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好，那个拿了1000两银子那个也来，他说主啊，你的原来的银子在这里，我呢一分钱也不少啊，我把原来银子交给你，一点都没有亏本。主人说你又饿又懒。我们说懒是可以讲，又叫饿，就饿就是说你对别人的死活不关心，你守着这个1000两银子你放在那里干什么？你也可以交给银行，交给兑换银钱的人，耶稣这里叫他兑换银钱的人，交给那个银行，也就是用我们现在叫做交给银行。那么这些本钱你可以把它好好的利用起来的，你交给银行也好啊，你怎么懒惰呢？对别人死活都不管，把这个人捆绑起来，夺过他的一切呢，交给那个10000的。在生命的定律上面就是这一讲，凡有的还要交给他，没有的离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生命上就是这样。你有了还要怎么，你愿意去做，愿意去服务，愿意去殷勤去做呢，越来越丰富，就是这样。你的手在这份东西你不管别人死活，结果这份东西要夺过去，没有的啊，人不能自保的。你想自保，什么事情跟我都没有关系，那我就自己抱抱自己得救就好了。有人这样讲啊，我自己得救抱抱自己就好了，结果你自己都保不住的。 有个故事是说，在雪地里面有两个人一起同行，碰到一个在雪地里冻僵的一个人。甲说：“把这个人背背吧，我们把他扶起来救他吧。”乙说：“我们自己都要快死了，我们还有力量去救他的，我们赶快走。”甲说：“那我不忍心，我要救救他。”这个甲呢就把这个路上冻僵的人背起来就往前走，那个人早就走了，走在前面早就走了。再走一段路呢，就发现那个早走那个人呢冻僵在路上。这个甲呢背着这个人呢越背越热，越背越热呢，把后面这个人冻僵的人也暖和起来，也醒过来了。这个故事一点都不假。越救别人越热心，越救别人呢自己越热心啊！你以为自己啊要赶快要逃命，让自己逃命呢，结果你自己可能会冻死。凡有的还要交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东西都要夺过来，这是个事实。所以主呢是让我们殷勤去投入去做的，其实是为我们好处。所以保罗又讲了一句话，保罗说，如果有人要羡慕监督的职分，监督就是长老，如果有人想当长老不是坏事。我们说我这个人想当长老，有的人当动机不纯的，自由的他说在教会里要追求虚名，有可能的，有可能的有人想当长老想当牧师，其实呢动机不纯，有。但是保罗说，如果有人羡慕当监督的职分呢，这个是羡慕善功羡慕善功，他是想在善功上面投入，为服务教会投入这话是可信的，是可信的。你越在长老的市场越投入为教会服务任劳任怨去做这个事情，做好了又其实呢这是献善功，做善功对你自己有好处。讲到这个执事呢也是一样，如果这些人这样去做呢，他就在自己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你在得救上为自己做了美好的根基，你以为哦，我今天做执事，我做长老，我服务教会，我得什么好处呢？我得什么好处啊？我得别人攻击我，还说我的不是，还有这种嫉妒，有这种白眼，是说我。其实服务教会工作呢，很苦很苦。你觉得有什么价值吗？有的时候人灰心了，不做了，不做了，不做了。我要多次讲，我对那些学道会一起的学生们讲，他们很多人是要讲道，要参加这个讲道工作。你不要以为讲道很威风好，讲道站在讲台上，我一讲，一站在那里，别人看看我讲，他们都在那里听，觉得自己很释放有人把圣经夹在这个腋下，东走西走，青年人说派我去讲道，派我去讲道。我说你不要以为讲道员这么好，你也不要以为讲道人这么威风。我同你讲，讲道很苦的。你以为做传道人这么快活你参加教会服事工作，你觉得自己受了很多委屈。但是呢，圣经上讲，你去做这份工作，上帝给你做的就是耶稣做的这份工作一样的。耶稣来到世上，他得到什么？别人对他是怎么样的对待？这个不是摆在面前吗？我们走耶稣这个道路就是走一样的。那得到的赏赐是什么呢？是永生。但是你受的苦呢，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你要得救，必须要投入。你投入呢，必须要殷勤。必须要去做，那一千两银子你就放在那里就不行了，自保。你想自保，保不住的，一千两都要夺走，给他一万。所以要殷勤，要用心去做，要经营，要经营。我用了后面用了一段话哈。这段话呢我们参考一下，可能呢我没有时间讲没有时间太多的讲。这是箴言书最后一章里面讲到一个 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曾女士这句话呢，就讲到教会，也讲到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个才德的妇人。这个才德的妇人一生中间是丈夫有益无损，我们作为服侍教会，上帝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啊，造男造女。亚当看到所有的动物都是一公一母，为他们起了名字，后来一个凄凉的感觉，一个孤单的感觉，哎呀，他们动物都是一公一母，那我一个人在这里，所以亚当有这个思想，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个配偶来帮助他。那这样呢，人类历史上面第一个手术就成功了，要把这个亚当呢沉睡了啊，让他呢肋骨取出来，用他呢造了一个夏娃。造夏娃的目的呢是要帮助他，我要造个配偶来帮助他，那就是我们教会就是为帮助耶稣，我们每个信徒是帮助耶稣，我们是主要做才德的女子，来协助这个家庭，使他能够兴旺发展。他这里讲到才德女子有很多方面，这个才德女子呢他说为家里人吃穿关心天气冷了要为他们做衣服，自己纺线纺纱织布做衣服。经上说他的灯终夜不灭，他要为家里人穿得好，他每天在那里劳苦，他的灯终夜不灭，这句话就说明他很勤劳。到了冬天的时候呢，衣服就拿出来给他们穿，每个人都穿着朱红色的衣服，家里没有个人害怕说哎呦我今天没有衣服穿怕冷，没有，每个人都穿得好好的。这个才德女子不是关照教会的每一个人吗？是每个人都怎么觉得衣食无忧。他像一只是一条商船从远方运粮来，家里人要吃饭，他像一只船从很远的地方把粮食运过来，讲台上面有供应他需要每个人要吃生命的粮，我这个粮食什么地方来，我从很远的地方送，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我们从耶稣那里运粮轮运过来供应大家，是大家都有粮食吃好像有人说把讲台讲章做讲章的弟兄姊妹呢你要像蜜蜂一样，这个蜜蜂勤劳飞出去，这个花粉这里采那里采，采了以后呢酿成蜜来供应大家这个时候你看到蜜蜂这个殷勤去这里采那里采，也就是使大家什么有的吃做个殷勤的人，殷勤去服侍。还有他说他把所派的工分配给婢女是大家都会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事情，大家都觉得教会管理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每个人都发挥各自的功用。他得了利益就买田地买来，葡萄园买来，教会叫发展，教会是靠大家齐心努力投入去经营这个家，我们这个家大家同心协力去经营，这样呢我们教会发展葡萄园去买来，田地去买来以后这个教会太小了，我们再去发展另外一个教会，这样呢教会才能够兴旺这些都是殷勤。我们要做一个才德的女子。所以说她的丈夫在城门口呢和长老住在一起，大家都称赞，她说你家里的女人真好他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有才德的女子必得称赞。世上有什么美容虚浮都是虚浮的，只有才德为上帝的家勤劳殷勤付出，这样呢使家兴旺发达，这样的女人必得称赞感谢主。我希望呢我们通过这个致富这个话题呢，我们看看修好路投资去经营让我们上帝的家发达，让我们每个人都发财愿主祝福大家。